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简单好莱坞。这是一档聊北美新片和颁奖季的节目。这是我们九月的第一次录音。为什么一个月没有出新节目了？因为真的很忙。然后期间我去一个朋友的播客录了一期关于那个上汽的节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朋友节目听听，他们叫大小荧幕，也是在小宇宙和喜马拉雅可以听到，聊得还挺开心的。录完那期之后呢，多伦多电影节就发生了，就是从8号开始嘛，10天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看了很多电影，所以今天呢就请了我的两个好朋友跟我一起来聊这个多伦多电影节。他们都是参加了很多届多伦多电影节的，比我经验丰富很多，所以非常欢迎我的朋友。第一位是在豆瓣的 ID 叫影哥 Johnny，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然后第二位是我们两个共同好朋友，是殿下。
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谢谢两位过来陪我聊天。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多伦多电影节吧，就是每年大概是秋天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就会在多伦多举行，然后每年有很多很多的电影会参加，有的时候最少的时候是好像是就疫情这一年也有将近100部吧，多的时候甚至有400-500部电影会来TIFF 展映。然后为什么多伦多这几年地位显著上升，是因为多伦多这个人民选择奖过去的10多年和这个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的提名重合度非常高，基本上拿到这个奖的最后都至少是挤进了这个最佳影片的提名，然后包括绿皮书啊 12 Years a Slave 这种电影最后都甚至拿到了最佳影片的这个大奖，所以说让这个电影节至少在北美区域这个声望是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原因是线上和线下混合举行的，就是在如果你去了加拿大的话是可以参加线下的活动，但是全世界各地的影迷是可以通过线上观影的形式来参加的。然后去年好像是完全线上对吗？
对对对，去年是完全线上。
所以说先问问两位，你们参加过很多之前线下的这个多伦多电影节，和线上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线下的气氛肯定是会更好一些，毕竟你是跟一群观众，就是一群同样爱电影的人在看，所以说电影节气氛就会比较浓。然后线上我自己是没有看非常多的，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线上观影这个方式。
线下主要，其实线下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累，因为你如果就是你是非常喜欢看电影的那种人的话，多伦多这个电影节它电影非常多嘛，而且它每天排片排场排的非常的满，如果你想把你喜欢的电影都看上的话，你要不停的换电影院来回的跑，真的很累。然后线下的话呢，这就是一个线下的一个好处吧，就是不会那么累，看完了一部可以直接在家里去换下一部。
顺便问一下那个影哥，你今年看了多少部？
今年啊，今年大约可能有48部。
但是你知道影哥是一个以前线下也可以看45部左右的人。就是所以我没有觉得这个数字很 impressive。
你是期间还有上班的对吗？
没有没有，我是刻意请的年假。
你知道他每一年他都会特意留一周年假给电影，你说多么伟大的这种电影。
是真正爱电影，而且刚好你们那个这个条件实在是太好，本来我今年也是准备去的，后来因为签证的原因没有去跟你们见到面。我今年只在线上看的，因为我最后是没去成，最后看了31部，比我想的其实还多一些。我本来因为我白天也是有事嘛，反正就周末的时候猛看了，每天都看了5部。但我知道 Johnny 你每天可以看6部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今年平均也就是4到5部吧。
但是真的我是觉得10天里面每天都看那么多电影，我到最后2天的时候已经是真的完全看不懂。
所以就会电影节从中间到后面部分每天都会出现很多2星3星的电影，这是常态的。
对对对，是我甚至觉得就是这个电影节它的排片和你自己的排片真的会影响你看电影的时候的这种心情和最后的评价。
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重点聊的呢就是几部比较大家关注多一点的片子，然后其中我们先聊的第一部是在这个多伦多电影节的 IMAX 放映了一部大家很关注的科幻新片叫沙丘。这个片子其实在欧洲好像包括香港和澳门好像都已经上映了在电影院，不知道为什么北美这次反而上的比较晚，在美国定档是到10月22号，和国内就是内地的上映时间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片子就是关注度非常高，一来是因为这个沙丘这个 IP 很大嘛，二来这个电影的主创非常强，包括主演啊导演啊都是很厉害。我们三个人当中最后只有这个殿下你一个人，你是这次电影节唯一看了一部电影就是沙丘是吗？
是的，
但是你赢了呀，你比我们看多看这么多的人都赢，你是在 IMAX 厅看到这个片子
对
不对？
是应该是我觉得是多伦多最大的 IMAX， 就是我人生看过最大的一个 IMAX，
真的是想一想就觉得很爽。
对，因为它那个影院是球形的，所以就效果会非常的好。
因为我知道大家对这个片子期望都很高，最后你有没有失望或者是觉得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失望，虽然说就是你知道在威尼斯上映之后就 Twitter 上就会有很多你知道说它是十几啊那种那样的评价，我觉得倒是没有到那样的高度，就是没有那么夸张，但它还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而且很符合我自己审美的，因为我非常喜欢导演就维伦纽瓦，所以说这部电影也是我很喜欢的风格。
那你之前没有看过这个小说，也没有看过之前林奇的那个版本对吗？
没有，完全没有，就是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大家就是说这个片子好像世界观设定的很复杂，然后人物又很多，很多人会担心说如果不做一点功课去看的话会看不懂，你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不会，但是就是如果是国内上看就是在国内看的朋友呢，因为会有字幕，所以说看的会比较明白一点，就是我如果纯靠听的话很多地方其实是没太懂的，不是说听不懂，是因为它那些名词就是你知道是外来语，而且很多都是就是好像是希伯来语之类的吧，就是我会不知道是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还是不太影响你对故事的理解，而且它故事本身其实是很简单的。
好的，所以说不用担心看不懂。
对，不会。
然后很多人说就是这部电影主要是看科幻的特效啊设定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有让你惊喜的地方吗？就是说它很宏大呀这些之类的。
哦，会，我觉得摄影真的非常的好，就是那个是这个电影最让我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它的摄影。对，而且它不是那种你知道像漫威那样子的特效，它是一个非常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导演的审美是非常好的。
会像降临吗？就是那个导演之前做
会比较像，对，会像那种风格，就是就比较有他自己风格的镜头，
就是有点像2049银翼杀手2049和降临那种感觉。
是，就是配乐也是很就是对吧，就是很有他自己的风格。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是一定要看 IMAX 的，因为他的音效和他的镜头搭配我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有景我都是有奇迹是疙瘩的。
这个电影现在这部出来的是第一部分，就是据说如果票房好的话会有第二部分，你会期待第二部分就看完一之后？
会的，主要是他就是赞达亚的那个角色其实都没有怎么出来，所以说其实接下来才是会有真正就是剧情高潮起来的地方。对，因为这部电影它的节奏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奇怪。对，因为它就是它高潮发生在差不多过半的地方，然后呢接下来剩下三分之一其实是非常平淡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结果就结尾了。对，所以说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怎么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原著它篇幅就在那里，然后如果你要剪成三部曲的话其实是挺你就是要做出一些牺牲的。就是这部电影就是作为独立电影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叙事的节奏稍微有一点不太好。
所以你觉得这个电影会在今年奥斯卡有就是拿奖的可能吗？除了技术类奖项以外。
哦，除了技术的话哇，我觉得最佳影片是有可能提名的，有可能的。对，
作为单独的一部影片，你会觉得它还是完整的，对不对？就不会说因为为了要做后面的铺垫，有点太支离破碎或者怎么样？
就是会觉得它就是怎么说，每一个场景的转换会比较快，它铺垫的就很短了，它可能就很多细节地方它并没有说那么多，就马上已经切到下一个剧情的发展，就是可能稍微会有这样的感觉。 它毕竟原著是太多了嘛。就是我看过原著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个 IP 会更适合像《冰与火之歌》一样拍一个系列的剧，对，因为它细节非常的多。但是我是觉得作为电影它是成立的，它是好的，只是确实它结尾那边就会变得比较漫长，然后并不像是一个你知道独立电影自己的结尾。
那演员方面的表现呢？因为我知道你对 Oscar Isaac， 对 Oscar Isaac， 你对他感觉如何？
我觉得他真的超级帅啊，而且
但是他是主角吗？主角不是那个 Timothy 吗？
其实是，但是就是他更我比较更喜欢成熟的男人嘛。我觉得他跟那个 Jason Momoa 就是海王都很帅，我更喜欢他们两个。还有 Josh Brolin 也很帅，就是我更喜欢老一点这几个。但是每一位我觉得这部电影选角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就女生也是选的都很好，都很贴角色。
张震在里面角色重要吗？还是说打酱油？
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张震我个人认为是有点拉垮，就是他的台词说的很平，可能也是因为他角色原因吧。然后我朋友也是说他的戏份相较原著被剪掉了挺多的。嗯，而且就很神奇的是张震有一段时间跟 Timothy 说中文，然后呢他说的中文我只听懂了一句，就是这样。而且他这个角色吧也不是特别讨喜，所以说其实你不能说他不重要，那反正就我没有觉得他的表现是特别好，尤其是在有这么多你知道厉害的明星的衬托下。
OK， 大概懂。那就请大家这个沙丘上映之后去 IMAX 影院看，或者尽量找一个大荧幕看这个电影，追求这个视觉上的效果应该是不错的。接下来就聊我们一个现在已经出资源的一部电影，是今年这个多伦多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叫做《致埃文·汉森》，是一个歌舞片，它是根据这个同名的音乐剧改编的。这个片子能在 TIFF 开幕，是因为这个舞台剧它当时在上演的时候口碑是非常的好，也拿了很多的那个托尼奖，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电影是很有期待的。但是好像现在这个片子上映了之后就是口碑是比较差的，在烂番茄好像才40几的新鲜度吧，就是不及格的程度。而且在这个电影节首映的之后就出现了很多不好的评价。因为我是没有在电影节看到这个片子，这个片子没有在线上上映，是昨天在北美已经正式的上映了，我去电影院看了，觉得是还挺失望。我不知道两位看了没有。
我其实是没有看全的。其实你聊到这个多伦多电影节的开幕片这个地方，其实我就想说一下，虽然我是多伦多电影节的一个老粉丝吧，但是基本上被选为多伦多电影节的开幕片，那就注定它是会扑的，
不会有像那个魔鬼定律。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片的那个剧情，它的主角是就是这个埃文·汉森，他是一个高中生，然后他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可能是抑郁症，还是应该是抑郁症吧，要是没记错的话。他的心理医生就让他写了一封信给自己，就是鼓励自己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刚好呢他写的这封信被他的一个同学看到了，然后结果就反正引发了一些误会，然后那个同学后面就自杀了，对吗？这个信是埃文·汉森写给他自己的，然后被这个同学拿走了之后，大家就以为这个是他写给埃文·汉森的，因为他的开头就是致埃文·汉森嘛，所以大家以为是他的遗书。然后他的父母就找到这个埃文·汉森，就希望就说，哎，我们不知道他生前还有你这个朋友，然后就希望通过埃文·汉森来了解他们的儿子。但是埃文·汉森根本就跟这个人不是朋友，就是然后他就好编造了一些谎言来就是告诉他的父母，希望安慰他们。但是最后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就越演发越大，然后变成了一个网络上的事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吧。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我就觉得最大的问题，很多北美的影评人媒体评价也是一样，就是这个故事的重点可能有点放错了。因为就是他一直在讲这个埃文·汉森这个人，就是他怎么通过这个谎言就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误会也好啊，还有就是后面的和解也好，就是重点放在了这个人身上，但是完全忽略了这个自杀的这个他的这个同学，就这个人除了自杀以外引发了这一系列的事件以外，就根本没有讲，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他为什么自杀，他到底 是什么上，就是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反而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模糊掉了。而且这个埃文汉森他虽然撒了这么多的谎，他后面一系列的这些行为其实是看起来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好像最后在最后一刻都给他洗白了，就导致大家就觉得，哎，这个电影的三观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
但是我没有看过他那个音乐剧本身，但是那个剧本身不是评价是非常好的吗？
对对对，哎，这个我也去问了，因为我没看过这个原版，然后我就去问了看过的朋友。原版的处理可能就是，虽然他做了这些就是撒谎啊什么这些事情，但是好像是营造成一种，就因为节奏很快，一系列因为在舞台上那种呈现的感觉是可以好像没有那么现实嘛，就是可以把那个节奏变快一点，好像他是被其他人推着做的这一些事情，就是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自己有抑郁症，就是可能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吧。嗯，反正可能就把这些问题带过了，这是我问我看过的朋友是这么跟我说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说看音乐剧的时候不会觉得说这个主角有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
哦，因为就我之前就是很多我的朋友喜欢音乐剧都非常喜欢这部剧，然后都是非常的感动。
嗯，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跟时间有关系，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哈，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就是对道德上的这些批判都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可能几年前你以当时的那种语境来看这个事情，可能你不会觉得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到现在大家都好像非常的警惕像这种关于自杀呀、青少年焦虑啊这些问题，都有更多的这种道德方面的审核的这种观念来看，所以有可能其实本来就是差不多的东西，只是时间变化了，也有可能。
确实，就我有朋友看过，他就非常的不喜欢这部电影，就是他其实是非常喜欢那个原著，但是他就觉得电影很大一个问题，其实是因为主角是叫 Ben Platt 吧？
对，
他以现在的脸已经完全不可以当一个高中生了，就是
对对对，他是年轻的时候演了这个舞台剧，然后现在已经二十多了吧，还没到三十，
二十吗？
他好像没有到三十，我要是没记错，
就是他的脸完全不是演高中生，而且我朋友觉得很不适的一点是。虽然说他是已经顶着一张这样的脸，但是跟他有感情戏的女生呢又是比较娃娃脸，可能就比较像高中生，他就觉得不行，这个太违和了。
是是，就是如果如果你真的找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来演，他可能做一些这种决定我可能会觉得更合理一些，因为他确实看起来是就是不太像小孩子，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那种长相，所以你可能会对他的这种行为会产生迷惑的感觉比较多一点
啊，确实，因为他就一看就不是青春片里会出现的人了。
但是稍微帮他就是讲两句，我觉得他演的还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是唱歌嘛，这个片里面的歌好像还有几首新的，然后跟原版不太一样的，我感觉至少在这部电影里面歌是比较出彩的吧。就虽然我对这个剧情不是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歌我还是会就看完电影会找来听一下。
嗯，因为这个男主演他好像本身唱歌就 OK 的，他之前是不是在那个完美音调那部电影里面也有他，
是，
对，他也有唱歌的我记得。嗯，
毕竟他本来就是演音乐剧的呀，那肯定他自己的功底是在那儿的，但是就搬上大荧幕的话我觉得他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转变。
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以最普通的观众的心情来看这个电影，就是你抛开什么关于什么青少年自杀呀这种问题之后，你只是当一个高中就青春片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人喜欢这个电影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北美刚上映嘛，然后那个 CinemaScore 就是它是一个做这个最普通观众的这种民调的一个机构，它最后调出来结果观众就北美的观众给的是 A 减，就还是挺高分的。这个机构调查出来的结果往往和烂番茄上面那些影评人打分很不一样，因为普通观众他可能不会抱着一种说哎，我要道德审判这个主角的这种心态，就是会来管你这个电影的价值观对不对。影评人有的时候会在意更多种东西，但观众可能会就是比较在意说哎，歌好不好听啊，最后有没有感动到我。我觉得可能普通观众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收获的吧。
喜欢这种类型故事的可能会觉得不错。
所以反正这个电影现在内地是可以找到资源看到，如果大家对歌舞片就是音乐比较好的这种青春片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后面要聊的几部呢是今年的奥斯卡的重头戏了吧，可以算是，其中呢就包括这个Kristen Stewart 主演的这个戴安娜王妃的算是传记片叫斯宾塞，然后还有一部是在这个威尼斯拿到最佳导演的犬之力，然后今年的多伦多的这个人民选择奖的第一名就是应该是奥斯卡提名都已经可以说是稳了的这部新片叫贝尔法斯特，然后另外还有一部是 A24 出品的一个也是舞台剧改编的这个电影叫人类，这四部是电影节之前大家就是期待值非常高，而且上映了之后口碑也都不错的，但非常非常可惜我最后全都没有看到，因为他们都没有选择在线上，就是怕被盗版嘛，结果犬之力还是被盗版了，也是非常可惜。现在犬之力是有一版资源在网上流传，但是我是没有点开看了，虽然我非常非常想看这个电影。就想问一下这四部 Johnny 你就是尹哥你都有看到对吗？
对，这四部我都有看。
真的非常羡慕。所以这四部你就一步一步咱们聊一聊吧，就从斯宾塞开始吧，因为大家对这个Kristen Stewart 就他本身人气也很高，然后这部电影包括出海报啊出预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因为感觉就是到他冲击这个奥斯卡的时刻了，而且他演的也是戴安娜嘛，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位这个皇室的成员，也是非常有传奇色彩的，所以你对这个电影的感觉如何？
我个人来说是我很喜欢，因为这个导演他上一部作品我就很喜欢，是那个Jackie 是不是？
对，这个导演之前拍的是肯尼迪的夫人，因为戴安娜也是非常有名的这种政坛的女性嘛，然后加上 Jackie 也是，据说她还会再拍一部，就会形成一部三部曲，但是还没有公布说是谁。
然后我是想说，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导演之前的作品你有了解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斯宾塞的。就是跟 Jackie 是很像的，整个就是聚焦在这个女人身上，她并没有去交代很多的背景啊，其他的东西。
就是 Kristen Stewart 她的表演在这部电影里面撑住了嘛？因为你说都是她的独角戏嘛。
对，我个人来说呢，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我当时是有跟朋友一起去看，他们有人就觉得她演得很做作，因为毕竟她是个美国人嘛。对对，我当时还在想说，哎，为什么会找一个美国人去演一个英国的王妃？但是当时看了预告片啊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塞好像啊。然后呢就是看完整个电影我就想说，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一直在品头论足这英国的皇室，你怎么就知道真的这个戴安娜王妃她在生活里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挺喜欢她这个表演的。
我看北美的影评人很多都说这个片是有那种 camp 风格，就是有点浮夸和就是真实的生活，它不是那种传统的传记片，它是有一些自己的演绎的成分在里面，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对，因为它这个你包括整个你像那个小 K 他在说台词的时候呀，他整个让人感觉是有一点浮夸的，但是我个人是倾向于相信说王室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是一种对这个事件的他自己的就是在演绎，而不是说我完完全全的来重现这个是什么样子，而是说带着一种这个戏剧色彩的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给大家。
对，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嘛，如果你对这个导演了解的话，你会知道他所拍的这些女人他所谓传记片，但我觉得其实都是有很大的演绎成分在里面的，他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还原这个人物那种感觉。但是我就在想，他当时为什么会找一个美国人来演这个王妃？我看完之后，我就感觉呢，我个人倾向于就是相信说是因为他这个电影里面所诠释的这个戴安娜王妃呢，他就是完全就是想要脱离这种生活，完全展现他自己比较叛逆，比较不想屈服于这种繁文缛节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跟我 跟我印象中的这个小 K 这个人物是很接近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两个人物之间的一个相通性，
就是有一种叛逆的那种精神。
对对对，因为就是熟悉这个 Christine 的人他都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里面的话他其实他完全没有呈现一个王妃，他完全讲的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妈妈。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小 K 演的很好的地方，就是他跟他的两个儿子在卧室里面过圣诞节玩游戏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他演的特别好，完全让人看到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母亲，完全就不会把她想成一个王妃的样子。
所以说是让你看到了就是在大家熟悉的这个人的公众形象的背后她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一个是这个公众人物形象的背后，一个是她的这段表演，就这个演员来说，我是在小 K 身上我是没有看到她以前有这样的表演的，
就是觉得她的表演有一些新东西，
是有新突破的。嗯，
这一部确实是非常值得期待。然后下一个是犬之力，就是我非常非常想看但是最后也没看到。先讲一下，这是一个根据小说改编的，是一个西部片对吗？
对，没错，
是讲一对兄弟和一个带着自己小孩的女人之间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嗯，
外媒评价说这个电影好，最好的四方，第一个是导演的这个水平掌控力，然后其次就是主角这个 Benedict Cumberbatch 他的表演很好。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嗯，我就想说我先问一下这个导演他上一部作品是什么呀？
上一部很久了，他很多年没导了，是那个 Bright Star 明亮的星，是那个讲诗人的那个。
哦哦，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个电影我也是中途看睡了。
这个导演叫简·坎皮恩嘛，他之前凭借这个钢琴课，
对，哎不对，钢琴，
很多翻译，反正就是 The Piano、
哦、
是讲这个。
那个电影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那个电影非常有就是那种经典好莱坞电影的样子。
对，他很多年没有拍电影了，上一部是《明亮的星》，然后他这个导演还蛮有意思的，他就是很女性视角很明显的，你在他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为了看这个犬之力之前还去找了一个他评价就是公众评价很差的电影叫 In the Cut， 中文翻译叫什么来着，反正翻译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是那个梅格瑞恩主演的，就是 Meg Ryan， 他当时想转型就演了一个那种情色惊悚片，你知道吗？里面还有大家很熟悉现在演那个绿巨人的 Mark Ruffalo、
哦、
也是有非常大尺度的就是床戏在那个电影里面。这个导演他很厉害，就是他会用一些非常独特的视角来看这种感情关系的转变，而且很多时候是那种非常危险的关系或者是非常成人的视角，你知道。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电影里面，因为我听说好像也有一些比较大尺度的戏，是吗？
说实话这个大尺度的戏我并没有觉得它很大，只不过就是本尼的粉丝可能会
就是跟他的形象还是有一些，就是和他以前演的戏还是有些不一样，是吗？
对，比较不一样吧。然后这个戏呢，因为当时也是在威尼斯呀、啊、得奖，然后又来多伦多嘛，当时我跟几个朋友是在家里看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想说啊，期待很高，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但是呢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它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它全程很多地方都是收着拍的，就是很多地方感情它可以有一个爆发的点，但它完全没有展现。
对，我觉得这就是坎皮恩他的特色吧，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就节奏是那种文艺片，典型的文艺片，就是他不会说像传统的颁奖季的那些冲奥的那种影片要给你制造一个什么冲突让你就那一刻给我流泪什么那种，
对对对对对，
他是很收着拍的那种导演。
没错，这个电影就是很多地方他到了一个情绪的一个高点，或者说可能马上就要有冲突了，诶，一下就没有了，就没有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呢他又会揪着你去往下看。
我觉得我对他的电影就是说我看完了之后我会忍不住去想很多的细节，我觉得这就是收着拍的好处吧，就是你不会说在那一刻可能看电影的那一刻你会觉得有什么很强烈的反应，但是你看完之后有一些思考的空间和所谓的什么余韵。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电影我看了看，我去翻了一下评论啊，还有好像有一个点大家没有提，我不知道我这算不算剧透啊，我们一致认为本尼这次演了一个深柜。
这个不算剧透，好像是原著，就是是有小说的嘛，好像当时大家这个电影还没上映之前，大家都在说是他在里面演了是一个深柜，就是这个电影的标签是有这个 LGBT 的嘛。
对对对，但是电影里面是有很多细节往这方面引导，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来。
嗯，我觉得这就是是我期待的跟坎皮恩拍戏的方式，他就是一个很含蓄的那种导演嘛。
对对对，嗯，
但其实这一点我自己在预告里我都能感觉到，
我都没有去看预告你知道吗，因为太期待这个片子，我连预告都没有看，我是完全基本上没有看任何关于这个片子的评价。
嗯，
就因为我觉得预告里就包括他剪辑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本尼对那个儿子他就是有欲望的，就是我能感觉到这一点。
OK， 好，反正这个片子最后在这个多伦多电影节拿了人民选择奖的第三名嘛。
对，没错。
所以说明普通就是一般的观众对这个片子接受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觉得坎皮恩他的电影不是那种就是一般大众会喜欢，像钢琴课好像很多人也不是很喜欢，所以最后能拿第三名我觉得可能还是对这个片子在奥斯卡的这个前景是有就看好的，你知道，因为我觉得普通观众喜欢这个电影对这个电影还是很重要。
嗯嗯，
那说到这个人民选择奖，就提一下这个第一名吧，就是今年拿大奖的这个贝尔法斯特，这个导演我对他有非常多的
成见，
就是也不能说意见，就是我真的很少不喜欢一个导演，但是这个导演算是我不喜欢的导演。为什么？他之前导了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他也导了林永和，但林永和还没上映嘛。
哦，对对对，
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我真的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看他好几部作品我都觉得这个人非常自恋，你知道吗？
嗯，
他你能够在他的作品里面感觉到他有非常多的夹带私货也好啊，就是要展现他个人魅力的东西是有一些不必要的。反正之前看他导的另外一些他没自己演的什么灰姑娘雷神，我都觉得是非常就是说难听点叫大陆货，就没有觉得这个人导演能力有多强，反而我是觉得他演戏是还行。
我只知道他是奇洛教授，
哈利波特是不是？
对，我就觉得他演哈利波特那个角色是非常百分之百的适合他，因为那个角色不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自恋吗？
是的。
哦，我就觉得他演那个角色演的挺好，就是做对，他的名字叫肯尼斯布拉纳，就是这个导演他也演戏也编剧，然后这一次的这个贝尔法斯特是根据他自己的生活改编的，算是一个半自传式的电影，然后全程是黑白拍摄。所以 Johnny 你看了这部电影好像感觉也不错是吗？
我其实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在豆瓣上打分的时候，我一直纠结说要给三星还是四星。就是首先这个电影呢，它是怎么讲，是一个非常私人回忆的东西，一般把这种东西拍成电影，我个人感觉它都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嗯，你比方当然这个比拟也不是很确切了，比方说那个阿莫多瓦，他的那个什么痛苦荣耀，那也是他很私人的东西，拍出来我就很喜欢。你像他这个呢，就是他把他自己童年的一个记忆拍成一个电影，我个人感觉对，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一般把这种东西拍成电影他都比较吃香，
就是有一些真情流露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看有人把这个比作是他的罗马，就是因为也是黑白的嘛，罗马是，
对，
罗马也是半自传式的嘛。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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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片子跟罗马比有那么好吗？
我觉得这有点过誉了吧。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就是你先跟大家讲一下，他这个片子是属于什么亲情吗？还是说讲战争还是什么？因为我不太了解具体讲的是什么故事。
他这个东西你可能就是先要去看一下他这个贝尔法斯特这个有个动乱的一个小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又讲到了他的亲情以及他们一个街区里面的人之间的一些感情，以及呢就是他们要搬走搬迁呀或者之类的这些事情，主要就是还是他童年这个时期之内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故事吧。
所以说就是一个小男孩长大的时候发生在他们这个贝尔法斯特这一块地方的事情，对吗？
对对对，然后这个地方他有很多地方在讲他们去看电影的这个桥段，他每次去看电影的时候呢，他的画面电影屏幕里面的画面全部都是彩色的，现实生活又是黑白的。
我懂了，
对对对，
所以说就是也是算是他自己对电影的童年的回忆也放到这个片子。
对 对, 对, 对，他这个电影就让我，他这个样子就特别让我想到了之前欧荣的一个电影叫 Friends 那个电影
啊，弗朗茨。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有点那种感觉吧，黑白片，然后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又变成彩色，就是你要自己去体会他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变成彩色呀，每个人有不同的自己一个理解吧。
从导演的角度来说，他还是做了一些就是没有那么传统的尝试，
对对，还是有想法的吧，我觉得。嗯
OK、这个片子确实好像口碑也不错，就是包括影评人呢还有一般的观众好像对这个片子都还评价不错，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在欣赏这个片子做出的事情，所以今年可能就是奥斯卡最值得关注的一部吧，就是最有可能拿奖的。然后想问一下你，这个片子的主角之一是这个 Jamie Dornan， 就是之前演的这个五十度灰这个系列的，不知道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就是演技有没有进步。
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正常发挥吧，他这个片子算是一个群像的戏吧，而且就是小男孩的戏份非常多，然后就是很难有某一个人发挥的空间很突出啊那种的。
好的，我懂。
对对对，
OK，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部《贝尔法斯特》。然后最后一个要聊到的这种颁奖季有希望拿奖的这个片子叫《人类》。如果有听我们之前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是在我们玩那个 Fantasy Draft 的时候，我选了这部作为我的这个冲击最佳影片的。它是一个也是根据舞台剧改编的，讲的是911之后的在纽约的这个Chinatown 住着这么一群人在一个房子里发生的事情，好，是这样吗？
是是是。
但我听说这个片子非常出乎意料，它最后拍出来好像更像是一个恐怖片。
对，它后面还确实有一个地方还蛮恐怖的，但是哎，我觉得我不太有资格聊这个电影，因为就首先第一，这个电影中间真的走神好多次。对，首先第一哦，我不知道他在拍电影的时候是收音还是怎样，我真的听他们讲话非常的费力。
你是在电影院看这个吗？
我在家里，我跟你讲，我在家里我都听不清他们在讲什么。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其实在看他之前我不知道他是一个舞台剧，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在想说，哎，怎么一直就是在楼上楼下楼上楼下，
就是很小空间里面发生的故事，
很小空间就几个人一直在这里。对，反正就是如果说不喜欢话痨片的电影，这种类型电影的影迷就不用考虑这部电影。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小范围的观众会喜欢的。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OK， 所以它是讲什么的呢？就是这群人在家里发生的，是讲家庭关系的呢？
就家庭关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境，然后他们又不想跟家里人说，但与此同时呢，随着这个他们之间的 talk， 然后这些事情又被拿到桌面上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舞台剧感觉的这个剧本。
对，非常舞台剧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个片子吧，可能大家又要说它是那种看群像的，因为就是这些演员还都 OK 的，有很多人不就是因为要看那个 Steven Yeun 才去看这个电影。
是因为这个导演本身就是导这个舞台剧的，他是第一次执导电影应该是。
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里面不是有那个女的叫 Amy Schumer
啊，就是喜剧演员。
对对，她之前的每部喜剧我都有看的，我对她还是，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人的。这我觉得她在这部电影里面，给我还就是有一点点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她就非常的严肃，整个电影。
就是跟之前那种喜剧的形象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对。
OK， 但你会出戏吗？就是因为习惯了看他演喜剧。
不会，不会。
反正我看外网的评价也是说，就是这个可能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对。
估计如果要冲奥斯卡，可能会冲演技类的奖项，可能还包括改编剧本吧。但是可能最佳影片就没什么太大希望。 当然这个电影节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像欧洲那边的电影啊，还甚至包括非洲，这次我看到有一些不错的电影，然后当然还有我们亚洲的电影。就想问一下那个影哥，你这次看到的特别喜欢的电影，就我们还没聊到的有哪些，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特别喜欢的呀，因为多伦多电影节它在最开始，它今年是第46届了嘛，46年，它在最开始创办的时候，它其实不叫多伦多电影节的，它叫电影节的电影节，就是说它是把世界各地全球各地好的电影节上的影片它会选过来在这里做一个放映。那所以说你就根据这个名字你就可以就感觉到，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电影节看到很多其他电影节上已经口碑比较好的片子，特别是一些小语种的电影，你会选来看一下，你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惊喜。
是是是，这次有很多戛纳电影节还有威尼斯电影节已经就是首映过的，然后到多伦多来，然后确实有些我是看到了有几部我觉得还不错的，我不知道你有哪些是想推荐。
我有一部很喜欢的，然后我身边有就是比较看电影比较多的朋友也喜欢的，是一部就是俄语电影，叫六号车厢。
就是今年戛纳电影节有拿奖的。
对，他好像是在戛纳电影节。这部电影我个人觉得还挺就是挺意外挺惊喜的，因为就是他整个电影那个里面呈现的感觉就是那种像国内那种很早期的绿皮火车那种很脏很差很糙的感觉，但其实他讲了一个小清新的故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就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是设定在俄罗斯对吗？他是一个从波兰吧留学生在俄罗斯的，然后他要本来计划好和这个女孩要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去看这个像是岩画，就是画在石头上的那些那种画
对, 对,
对吗、
嗯、对对对，
然后结果他的女朋友是那种就是社交花蝴蝶的感觉，就是太多社交生活要处理，之后就放了他鸽子，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就坐这个火车去看这个壁画，然后在火车上就在这个六号车厢碰到了一个陌生的男子，然后两个人之间展开了一就是比较浪漫的这种爱情故事吧，有一点像这个Before Sunrise对吗？
有一点点，对对对对，嗯。
但是他拍摄的手法和 Before Sunrise 就很不一样，因为 Before Sunrise 就是一个非常话痨的电影嘛，就是两个人一直在讲话。但是这个电影有点像我们平时会看到的那种，它是有一个不是说一眼就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对吗？是两个人在这个漫长的这个火车的旅程当中，慢慢的产生了好感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故事其实也不算什么很新鲜的故事了嘛。你喜欢它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像我说的，它很意外，因为我就是你像在这样的这个电影呈现的这个环境，冰天雪地啊，又是很脏的火车上，我是完全不会想跟爱情故事搭边的。但是你像他在这个人物关系，这个慢慢的两个人从非常抗拒对方，到后来的又走近啊。然后再到后来这个男主又做了一些其他的行为，到了目的地之后，哎，我觉得还挺暖心的，然后就是感觉非常清新。
对，我觉得跟这个电影节你看到的其他电影也有关系，就一对比你就会觉得这个片子好不一样，就是因为电影节有很多很严肃的那种就是讨论一些社会问题的片子，你看多了之后突然来一部这么清新的片子，确实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 a breath of fresh air， 你知道，就是看到了一个非常让我放松的东西。
对对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要给大家推荐？
有另外一部也是好像是戛纳放的吧，然后你也蛮喜欢的，就是那个法国的那个小妈妈。
哦，那个是柏林电影节。
哦，不好意思，对对对对对，
没事。对，那个是我今年多伦多看的第一部片，然后因为我之前对这个片了解就是好像说是法国版的那个你好李焕英是吗？
是，我也听说。
对，我只知道是因为它是有一个设定是和那个就是李焕英是很像的，
对，
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电影吧，就是怎么说，我感觉就是因为这个导演之前的作品是这个燃烧女子的肖像，就是口碑非常非常好，有很多人喜欢这个电影的，然后大家对小妈妈就是这个新片的期待很高。怎么说，我是 没什么期待去看，因为我就听说是很像李焕英，是有一个这种时空穿越的这个设定嘛，
嗯，
然后又是就什么格局很小，因为它只有七十几分钟，就很
短，
所以我没觉得说会有多好看，只是说就是想说看看这个导演拍亲情会和他拍爱情有什么不一样，结果没有想到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感人，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会找一些很细节的东西让你就觉得很触动到你，就这个不算剧透了，在很就影片开始可能还没到十分钟五分钟的地方，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片段，他拍他妈妈在开车把他这个小女孩从养老院吧应该是接回，就是接回家那段路上，他拍了一个这个小孩喂他妈妈吃东西，他妈妈在开车，小女孩坐在后排，
嗯，
然后他就在吃这个零食，然后就有一个镜头是他默默的从后排把这个零食喂给他妈妈嘴里那段，我觉得哎，这种很简单很简单的东西，
嗯，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细节，但是在电影里面你一放，你就不需要说在片头一开始告诉你说哦，这个母女关系很好，因为你就用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让观众知道了说哦，这个母女是很亲密的关系，她妈妈很爱这个女儿，这个女儿也很爱她的妈妈，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在这个片子里面非常非常多。
嗯嗯嗯嗯，对，没错，这点我是同意的，因为毕竟是女导演嘛，所以她就是关注一些比较细腻的东西，还是有女性视角特别的地方。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拍亲情的片很怕你很煽情，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煽情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煽情，但是你煽情太多就廉价了，
嗯，
但我觉得这个片做得很好的一点是可能跟时间短也有关系吧，就是他把一些所谓煽情的桥段隐藏得很好，他就是在片头可能埋下了一些线索，然后到最后收尾的时候突然就抖出来那么一两下，我觉得就觉得特别受用，就你不会觉得他整个片子都在煽情，要讲什么母女啊什么三代，就是家里三代人的这种感情，但是到最后他抖那么一小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触动到你，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嗯，就是我同意。
对，反正就是这个片子就是很短小，但是又非常的精致，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片子的摄影。这个片子摄影师之前也是合作了这个《燃烧女子的肖像》嘛，我觉得他真的有非常独特的这个审美。《燃烧女子的肖像》是真的，因为他是讲一个画油画的这个女子嘛，
嗯，
就整个片就是很油画风格，
嗯，
然后这个片子因为是讲的就是比较暖心的这种感觉的亲情的片子嘛，它整个片子色调是很温和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黄色的那种，然后再加上这个片子室内设计做的就是很简单但是又就是很温暖的那种感觉，让我就是你只从视觉上来看这个故事，你都会觉得这个片子非常的让你觉得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对，没错。
那你还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电影吗？
啊，就是你像戛纳上的得奖的，你像泰啊，然后你像那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啊，这些电影我们就不多说了。
对对对，就是给大家推荐一点，就是还没被聊到的电影。
那我就是还，我现在脑子里面能想到的就是那部是克罗地亚还是哪个地方那个海扇那部电影。
啊，讲那个少女，
对对对，
青春期少女的，
对对对对对，我个人来说，我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电影的。
给大家稍微讲一下，他讲的是什么内容吧？
讲的就是一个小岛上的一家人，然后这个女生呢，正处在自己十七八岁青春期这个叛逆的时候，家里呢，这个父亲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父权的一个父亲，然后妈妈和女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他们呢好像是在跟之前的一位他们父母共同的好友在协商一个要把这个海岛卖掉做成度假村的一个故事，然后卖掉的话他们一家人就能发达了，然后呢就是他们父母共同的这个好友回来之后呢是一个在纽约待过见过大世面的一个这样中年男性，你要知道这种男性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女生来说他是有不一样的魅力的。
大概就是讲说这个少女非常希望能够摆脱自己父亲对自己的控制，
对对对，
然后来了一个这么就是比她的爸爸更可以说是更有这个男性的这种魅力，
对对对，
或者是有这种权威的这种形象来的这么一个朋友，
嗯，
就让这个少女好像看到了一些希望，就希望这个人能把自己从 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解救出来的这么一个。
嗯，对，就是他这个电影里面，他讲到就是这个女生她在困在自己这个家里面，然后再把就是这个海扇跟这个主角之间的这些，
就是他好像把这个少女就比作是海扇。
对对，你像这些手法其实就是非常浅显易懂了，也没有拍的很高级很高深怎样的，但他整个电影就是看下来，我觉得整个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就是当然也可能跟个人的这个喜好有关系吧。
哎，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因为我非常明显的注意到今年有很多在多伦多电影节展映的片子全都是在讲这个青春期少女的。我自己看的是这一部，还包括另外有一部是也是在戛纳展映的，叫《松开拳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部。
这个我没有看，但这个好像得了一个什么奖，
在戛纳的一种关注单元得了大奖的。对，它也是非常非常像这个海扇，但是可能比海扇更
生猛，
也不能说生猛，就是它更就是这个父，就是在海扇里面这个父亲和这个松开拳头里面这个父亲比起来可能就显得没那么可怕了，因为在这个松开拳头里面这个父亲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管着他的小孩的，他的三个小孩都被他管得非常严，就是包括上下班都是他开车接送，然后下了班就必须回家，他会把他们的小孩就是都锁在家里的那种。那个片的拍摄风格和海扇也不一样，我觉得海扇他是怎么说，就是比较感性的拍摄方法。
嗯，
就是你可能会他会拍这个少女和他的爸爸去捕这个海扇嘛，就是有那种比较优美的那种海底拍摄的那些镜头，会用那种镜头来传达一些就是青春期少女的感觉。然后松开拳头是一个非常，就是它是以一种旁观者在冷眼观察的那种感觉，它不是以一种就是要抒发感情的那种拍摄方式，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是你反而会觉得你是在一个以客观人的身份站在旁边看这一家人，看这个小女孩被她的父亲就是这种控制下她的这种很困难的这种生活。而海扇你是以一种接近主观的感觉，你是以这个少女的这个视角你在共情的，你在可以感受到她就是在青春期的那种悸动，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拍摄的方法。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这两个片子各自有各自的好的地方，但是以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我可能会喜欢松开拳头更多一点。
那个片子我没有看，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确实这两部片都还拍得不错。然后顺道说另外一个讲这个青春期少女的是一部恐怖片，叫你不是我妈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
我有留意到，在片单上我有留意到这个片子，但是我没有看这部电影。
因为他在这个午夜单元，就是恐怖片的单元，拿了这个第二名，就输给了泰而已，你知道吗？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哎，为什么这个片还口碑挺好？因为我看完之后觉得，怎么说，就比较一般。因为那个导演也是比较新导演，就是从导演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新东西给了我。但是他好是好在他和前几年那个鬼书有点像，就是 Babadook， 他讲的是一个家庭内核的恐怖片。
Okay.
就是他以一个就是爱尔兰的这种民间传说，这个民间的这种形象，然后进入到了这个女孩的家庭里面。他家也是三代人，他的奶奶和他的妈妈还有这个小女孩之间三代人的，因为这个恐怖的这个元素进入了到他家里面，然后引发了他们家的 family drama。 你知道他不是恐怖在说有一个多么可怕的鬼魂啊或者什么怪物呀，不是那样，而是讲的因为这个东西来了之后引发了家里的冲突和矛盾比较多的。所以可能大家喜欢的是和一般的恐怖片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如果抱着一个以就是你期待的是恐怖的东西的话，那那个电影可能就没有那么恐怖。
嗯 ，OK， 那我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影。
对你，我觉得你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它有点就是你调整你的期待值，可能会更喜欢那个片子。
好，调整期待值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
真的，真的，我觉得看电影之前，我这一次电影节因为太多片了，我很多看的时候都一点。就是完全没有做功课，因为也来不及做功课，就点开就看了。然后最后让我非常吃惊的片子还挺多的。顺便就说一下，说到这里，我这次最让我就惊喜的 算是惊喜吧，是这个也是 Benedict Cumberbatch 他主演的另外一部也是传记片、讲这个讲这个画家，他是画猫的一个画家，在英国据说是因为他把这个猫画得很可爱之后，在当年才引起了这个养猫的风潮。反正这个画家名字叫路易斯·韦恩，这个电影的名字叫《路易斯·韦恩的激情人生》。怎么说呢？这个片子是亚马逊出品的嘛？亚马逊对这个片子好像不是很看好，所以说之前他没有做什么公关。今年亚马逊有一些其他的重点的，他们可能想冲这个奥斯卡的片子做公关做的比较多。然后前期我基本就没有看到路易斯·韦恩的这部传记片的什么宣传物料啊。然后等我点开看的时候呢，我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这是一个大家想到传记片的时候，你会觉得传记片是一个很有模式化的东西存在的。
嗯，
就是你要讲这个人他从小是怎么样的呀，然后他的怎么样就成为了一个大家敬仰的人物啊，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套路在那个地方，你只要知道是传记片，你可能会想到、他就要怎么拍。但这个片子它是一个，它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传记片，它像是一个爱情片。就在我看来，他是讲的这个路易斯·韦恩和他的老婆之间相识相知，然后到后面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的这么一个故事，他是有一个很真情的内核在的，所以我当时有一点就是没有想到。而且我觉得这个导演非常有才华，我就直接说，我觉得他把这个传记片，就是这个故事本身其实是一个很俗套的东西，他把它升华了，他有一点像那个韦斯·安德森拍这种把它拍成一个故事书的这种感觉。你觉得你在看一个连环画或者是看一个漫画，它的画面是很有自己的特点的。所以我就当时也是因为看了太多这种文艺片吧，在这电影节我突然看到一部这种有一点俗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又用一种非常美的包装出来的东西，我当时就给了很高的分，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喜欢。但我知道好像这个片子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喜欢，因为我看大家的评价都还比较一般，包括我看 Johnny 你最后也给三颗星是吗？
对对对，我是给了三星，
觉得他哪里做的不够好。
我是觉得说还是像你说的吧，要摆正期待吧，还是主要是。然后就是你有提到那个韦斯·安德森嘛，我就是还是真的还蛮有他那个感觉的。
对，就是他的画面对称构图啊，然后有一些那种他那个摄影机动起来那个感觉都特别的有意思，我觉得。
包括他的表演，我觉得他也是那种就是略带夸张的那种感觉。
哦，对，我看很多人说这个 Benedict Cumberbatch 又演了一次福尔摩斯，感觉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有点那个感觉，我是觉得啊。就包括这一点，我觉得跟那个Wes Anderson 也是有一点点像的。其实
就是他是有一些，就像我说的嘛，他是有一种像动画你在看这个漫画的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
就是还挺有风格的。所以而且因为我自己也养猫嘛，我觉得这个片子，因为他是讲这个这个画家路易斯·韦恩，他是画猫的，然后他自己家里也有很多猫，他跟他老婆养了一只很可爱的猫叫 Peter。所以喜欢猫的人也不要错过这部电影。那还有什么片子是你想聊的吗？就是喜欢的还没聊到的。
我突然想到一部就是马上就要上映的，就是那个 SOHO 区惊魂夜，它不是在多伦多这边做了首映吗？
对，那一部很多人期待，但最后好像媒体评价比较一般。
但是我觉得并没有媒体说的那么差，我觉得如果就是喜欢就是喜欢看电影但是又没有那么专业像我一样的，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电影的。
它是有娱乐性在的，对吧？
对，它娱乐性是在的。而且就是如果熟悉这个导演的人都知道
埃德加·赖特，
对对，他还是很有自己个人风格的一个导演。
对，他之前拍的那个《雪与冰淇淋》三部曲，就是我那三部我都很喜欢，包括《僵尸肖恩》，
对，我也很喜欢
《世界尽头》，还有我最喜欢的《Hot Fuzz》叫《
热血警探》
嘛，
《热血警探》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对对对，然后反正这部电影呢，还是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就是怎么讲，很好看，很好听。这个好看并不是说可能是剧情啊之类的，就是服化道。包括里面他的那个女主演之一，就是那个近两年非常红的那个安雅 Taylor Joy。
你是很喜欢她的？
我非常喜欢她，她真的是太美了，在这部电影里面。
好的，但是这也是个恐怖片，对吗？
它前半部分呢，我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恐怖片去看，但是它到后面那个在逐渐揭晓真相的时候，确实有些地方还蛮恐怖的。
好的，所以也是很有风格的，然后算是有娱乐性的电影，就是可能不是什么电影节或者颁奖季，会就是受欢迎的电影，但是大家等有资源的时候还是可以看的。
没错，就你也知道，因为多伦多电影节它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嘛。
对对，真的什么都有。
它每年总会需要一点这种电影来吸引大家眼球嘛。就喜欢这个导演的话，我还想再说一点，就是他上一部作品就是那个 Baby Driver 那个电影，他整个他对那种60年代音乐这个导演他有多喜欢，从那个电影能看出来，这部电影简直就是另外一个升华，这里面的配乐真的非常好听。
说起来这个导演在Spotify 好像有一个这个他做的 playlist， 那些歌他都有列在里面。
对，反正我是觉得这个电影的原声带非常值得买来听一听。
好的，然后还有一部是我和 Johnny， 我看我们两个打的分都还挺高的，一部纪录片，但是是以动画片的形式展现的纪录片，叫做《逃亡》。这个片子今年年初在圣丹斯电影节上映了之后，就是口碑当时就说非常好，就说因为它是个外语片，是丹麦的那边做的嘛，所以说今年可能他有可能要冲击三个奥斯卡奖，包括外语片、纪录片和动画片。然后看完之后确实没有失望，他讲的是一个从阿富汗逃出来的这么一个同性恋者，他是讲他在很小的时候生活在阿富汗，当时还是很幸福的一家人的生活，然后因为发生了战争啊，然后塔利班这些事情导致了他们一家人要逃到这个俄罗斯，然后又从俄罗斯逃到了其他的欧洲国家，中间有非常多的这种苦难的成分在，然后又因为他这个同性恋的身份，他有一些自我发掘的东西，就是自我的认知，然后包括因为这个和家庭关系的一些变化，反正就是一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真诚。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只是来听这个人他讲自己的故事，你就会被他打动。再加上这个片的这个动画做的也还不错，它是一种比较有自己风格的动画，和平时我们看到的那些不太一样的。它是甚至还包括了一些这种纪录片的，就是真实拍的那种片段夹在这个动画里面，反正就是给人一种还挺不一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你看这个片有没有被感动。
我是还挺喜欢的，因为就是像你说它这个形式首先是就比较抓人。首先它是这个主人公他在回忆自己的这一路过来的这个事情，首先你就知道他的结局是美好的，然后呢他在讲他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又没有觉得说非常的乏味，因为他是用一个动画片的形式在呈现嘛，中间又会夹杂着一些真实的一些影像，就是你还是全程还是能被吸引住的，包括他的这个形式，包括这个主人公他的这些离奇的一些经历。
对，反正就是一个很真诚的片子。
对对，
我觉得今年我在 TIFF 看到就是我最喜欢的片子都是可以用真诚这两个字总结，就是他有一些打动人的地方。推荐的片子聊完了，但是就是每年的电影节总会有一些不是那么喜欢的片子，今年我就有那么几部看到最后我有点就是让我生气的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
我有，肯定的，尤其像多伦多电影节。
对，那个殿下，你参加的线下的比较多，你会在就是看电影的时候中途离场吗？
我真的有过，我还记得，但是那部片也不是说有多烂，是我还记得是就前年卡妹和另外一个女生演的，
和那个艾娃，那个
Eva
Green, Eva Green,
对
对对，
其实也不算真的烂吧，但是我就中途就走掉，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不是我的菜，就是电影节进入到比较后期的时候，我觉得我对烂片的忍耐度就会非常的低，然后对，
是真的，
我直接就走了，因为实在就没有什么兴趣再看下去了。
我今年有几部是真的看到后面就很想，因为我还在线上，你到线上你直接关掉浏览器就可以了，你都不需要走人。我当时有几部是真的很想关，但是我最后全部都忍耐着看完了。想一想感觉有点浪费时间。 其实我今年最讨厌最讨厌的一部电影啊，是一个恐怖片，叫做《行车记录仪》。
哦，那个电影我也非常不喜欢，但是我非常好奇，这部电影居然是人民选择奖的第三名哦。
对，是这个恐怖片单元的第三名。为什么？我先说这个电影是。这个导演呢去年在疫情期间拍了一个叫Host， 是用 Zoom 全程拍的，然后那个片子当时就有点是网络爆款的意思，而且评价也还不错。他就是讲了一群这个小女孩，也不是小女孩，青少年女孩在这个 Zoom 上玩这个降神的意思，就是招魂，然后就真的招来了鬼魂的那么一个故事，很简单，但是做的还行吧。然后就因为那个片子成了网络爆款之后呢，这个导演好像现在就有更多的这个资金来支持他。然后这一次拍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主角呢是一个美国女性，在疫情期间她坐飞机到了英国找她之前的一个朋友，然后呢就发生了一系列非常可怕的故事。然后我为什么讨厌这个电影，首先这个女主角是我看过，我可以说是我最讨厌的女性角色，她不，甚至不是，不只是女性角色，就是所有的角色里面我最讨厌她。是一个不戴口罩的，就是她里面有一段讲说她去这个餐厅，然后她跟这个餐厅的这个店主吵架，因为她不愿意戴口罩。我想说
我当时，对，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就在想，这是真实拍摄的还是演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真的。
对，我刚当时我也以为它是真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主角的设定是一个他不戴口罩，这已经让我很讨厌了。而且这个他就是设定是他是一个靠直播为生的，然后他的直播的内容就是他在即兴的 rap，
对，
然后他就 rap 一些很低俗很无聊的东西，然后他觉得这是喜剧的效果，然后还有很多人观看他的这个直播。就反正这个主角从头到尾做的事情，包括他在后面就是发生了一些恐怖事件之后他的反应，都让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渣，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不懂为什么我要看这个人渣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是干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拍出来，你懂吗？而且反正我不懂这个电影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聊到你说的这个地方，这个电影呢，它我之所以讨厌的点呢，我是在想说这个女就像你讨厌的这个女主人公，她很多方面我觉得是导演自己的想法，她就是一个反对戴口罩反对打疫苗，然后也是其实也是反政府的这么一个人物。这个电影前半部分我以为他就是想要讲这个疫情，在他对疫情的看法，结果到他后来呢又什么僵尸又是什么东西，我就觉得这个电影到底是在干嘛我不知道。
对，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就是这个电影明显是他有一个想法之后他把它拉长了，硬撑到了一部长篇的这个时长，他如果拍成一个短片我可能觉得效果会好很多，而且也不是说好很多吧，至少我不会这么厌恶，因为到最后我觉得就是没完没了，你知道吗？就是最后这个女主角在这逃，就是她被一些恐怖的世界就是生物在追杀她，然后她就一直在逃，然后她一直又不死，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很烦躁，然后这个人这么让人厌恶的一个角色怎么还不死。反正不管什么，最后我看完这个电影我以为他会有一些反转，或者说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大家应该恨这个主角，但最后他的信息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看完了之后让我就觉得很想骂脏话。
对，
这是我这一次电影节看的最讨厌的一部。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其他让你不喜欢。
我就是想就是借这个话题聊一聊一些亚洲电影吧，就我感觉今年的华语题我觉得是全线崩塌，除了张艺谋的闭幕片《一秒钟》，但《一秒钟》大家都已经看过了，所以就不算在考虑这个范围之内了。而且就是那个在另外一个单元那个《热带往事》，大家也已经都看过了，所以我觉得大陆来的电影就已经不在这个考量范围之内了。主要就说说台湾电影吧，台湾电影的两部，一部是那个
瀑布，
瀑布是导演是那个钟梦宏对吗？
对
对吧啊，另外一部是那个青春试炼，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在豆瓣上我就有写，其实我个人觉得钟梦宏的电影一直就是处于一种过誉的状态，包括他上一部金马奖在豆瓣上八点几分的那个什么
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我就不喜欢，我当时也是去看的他在一个全球的首映场，当时我看完了之后我就给了三星，我不是很喜欢。然后这部瀑布呢我就更不喜欢了，说实话。嗯，
这个瀑布讲的也是跟疫情有关的事。
对，他讲的是疫情期间，就是贾静雯饰演的这个一个在办公室上班的一个算是白领女性吧，她女儿就是也是叛逆，加上工作不顺，加上她自己各方面的压力，导致她自己有一些可能精神上的问题吧，再加上她有离婚这些方面的问题。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导演他非常的喜欢无病呻吟，他总是觉得生活就是苦难黑暗，然后我不介意说你去讲生活中的苦难和黑暗，但是你就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其实没有那么苦的事情被你讲出来就非常的刻意。
我懂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个贾静雯的表演怎么样呢？
就是没有偏差，中规中矩吧。
OK， 那还有一部是你刚刚提到的《青春试炼》那一部有什么问题？
那一部呢，这个导演他的上一部作品呢也是有在金马奖得最佳女配的，叫《幸福时光》吧，我记得是。当时他这部电影也是在多伦多那当年的电影节有一个单元，是唯一一个有评委评审的单元，叫站台单元。他当时得了站台单元的奖，所以我就在想说，哎，这个电影是不是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我看完之后呢，我是个人非常不喜欢的。然后
我看现在豆瓣评分也挺低的，大家最高的都只打到三星，好像一星两星的挺多的。
你是说这部电影还是我？
对，这一部，这一部。
对对对。但是这部来说呢，跟上一部那个《幸福时光》比起来呢，我就觉得说还稍微好了一点，所以我就给了一个三星。当然我也并没有觉得它很好，它聚焦的就是
不好意思，你说的是幸福城市吧？
哦对，幸福城市，不好意思。对，然后它反正这部电影它聚焦的也是青少年的一些心理问题，包括就是在网络上去成人网站呀，包括就是心理问题导致的一些杀人啊，一些这些问题。选题还 OK， 但是我觉得呈现出来呢就是铺的盘太大了，想讲的东西太多了，最后搞到虽然就是说最后故事也算是自圆其说了吧，但我并没有觉得说这个电影如果说你是在屏幕上看，我觉得你可能中途很可能会走神，
就剧情和这个导演都没有让你特别的吸引你对吗？
对，反正对，我就想借这个让人失望的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就是华语电影吧，也主要就是台湾电影。
你说起来，我今年在 TIFF 看了好几部就是所谓奥斯卡系的电影。
我知道你是不是想说那个八哥？
对，八哥，还有那个金屋藏娇
灾难，
然后还有那个Lakewood， 就是 Naomi Watts，真的就是这种就是典型的要冲击奥斯卡，为这个演员量身打造，就是为主演打造的，他就是完全没有电影感。所谓电影感就是他没有就是画面上为这个故事做出什么特别的呈现，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你如果在电视上看这个片子和你在电影院看这个片子基本上没有任何区别。他不需要在一个电影院放映的东西，就是很像所谓的电视电影的感觉。然后虽然我觉得演员本身表现都不差，但是就是故事呀，包括就是它就是非常的无趣，就是你看过了之后你可能过十分钟就会忘掉的那种电影。
对，我这个地方其实像你说的那个Naomi Watts 演的那个 Lakewood 这部电影叫莱克伍德嘛，因为我当时也是看了很多文艺片，就突然看了一部这种刺激一点的，好像看上去很刺激的这种的，我反而觉得他会比你刚才提到其他的还会稍微好一点，虽然也没有说他非常精彩吧。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觉得 Lakewood 拍的不好，是因为我当时是 那天的排片是先看了Jake Gyllenhaal 的那一部罪人
啊，罪人，嗯
，The Guilty， 然后立马就看了这个 Lakewood， 这两部电影其实
像哎，
非常像，
对。
然后又因为我是前后就先看了罪人，再看的这一部，我就觉得对比太明显了。这一部的导演就真的做的比较差，
嗯，
就是他对空间的掌控就很差，包括他这个故事的本身的这个最后到这个冲突要结尾的时候他做的那些我都觉得相当的泄气，特别是对比罪人起来，就罪人他做的高明的地方是他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就只有这一个主角，就是 Jack Gyllenhaal， 他演的是一个911的接线员嘛，
嗯，
他在那个空间里面把这个戏剧冲突做得很足，这两部电影都是以主角就是以一个人在电话上为主的，就是故事只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你根本看不到他电话对面的那个人在做什么，就是都是两个电影都是这么拍的，所以就导演的功力就很重要，因为你只有一个演员，你怎么通过你的镜头加强他这个戏剧的冲突。那个 Lakewood他就是一直在跟拍这个 Naomi Watts 他在这个森林里面跑步的这个样子嘛，
对对，
就是你看了两分钟你还觉得啊有一点紧张，他在这个森林里面跑来跑去，然后等到一个小时之后他还在那里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太无聊了，这个就你不能给我一点就真正的让我觉得新的东西，到一个小时之后我就整个人很疲惫了。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
而且加上我觉得Lakewood 的剧本写的也不是很好，就因为他是讲了一个校园枪击案嘛，就是这个 Naomi Watts 他演的是一个妈妈，他的儿子的这个高中发生了校园枪击案，然后他们家庭里面呢在不久之前他爸爸好像就是他的老公他儿子的爸爸去世了，导致这个家庭本身就有一些就是母子关系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个剧本他就没有把这条线写好，就是他既想写这个母子之间的这种情感啊什么这些东西的，但是他又想写这个戏剧冲突，就是他的儿子在被卷进了这个校园枪击案，然后没有办法跟他妈妈联系起来，就是这种既有家庭内核又有这种戏剧冲突的地方他没有有机的联系的很好，导致我到最后既不觉得这个故事很紧张，因为你知道最后肯定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然后你又没有觉得说家庭关系有挖掘的多么的深入，再加上虽然这个儿子的戏份非常少嘛，因为他只是在电话里面出现了那么一下，然后到包括结尾出现了一下，但是这个儿子演技是真的很差，我不认识这个演员，我觉得他可能是新演员嘛，因为年纪也很小，我觉得他演戏的这个就是特别跟 Naomi Watts 比起来讲就是表现的比较不好。我觉得罪人做的好的是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演员，就是只有 Jake Gyllenhaal 一个人，然后我觉得他这次演的是真的挺好的，就是那个片子我就不想太剧透，而且现在好像已经有资源了，大家可以去，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不管是就是你当他是个娱乐片看也好，还是你想看一看这个导演在这个这么狭小的一个空间就对着这么一个演员拍，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东西可以看。虽然它是一个翻拍的片子了，它是翻拍的，也是丹麦的吧，好像是。
对对对，丹麦的。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的电影，我们就每个人推荐一部大家不要错过的，怎么样？
那我就推荐沙丘，因为我只看
了这一部。对，因为你只看了沙丘。OK， 但是这是对你看了一部顶我们看三十部。OK， 那我就推荐小妈妈吧，因为我还真的特别喜欢这个片子，就是虽然格局很小，但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我在今年的 TIFF 看的第一部，但是却是我算是最喜欢的吧。那尹哥你推荐一部的话会推荐哪一部？
我推荐一部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推荐小语种吧，我觉得我推荐六号车厢，因为其他的好莱坞挂的我不推荐大家也会期待的。
好的好的好的，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完美收尾，大家有机会的话就来看看我们推荐的这三部影片，看你喜不喜欢，然后当然还有聊到其他很多值得看的影片，也希望到时候有机会大家能在电影院看到这些电影。那今天谢谢两位来陪我聊天，我们有机会再见了。
谢谢老总邀请我。
对对，谢谢您的邀请。
不客气，拜拜
拜
拜
拜拜。